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，信师信法，柳暗花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21日。在我的家里，我和丈夫以及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修炼大法。2020年对于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因为在那段时间里，在我和家人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，在此写出自己实修的过程。第一部分，遭绑架，认识到学法的重要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清理》中说，关键是大家要多学法，多学法自然就会有正念，在正实法中自然就会在法上做事，路才会走正。师父在经文《北美巡回讲法》中说，学好法对每个大法弟子是至关重要的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至印度首届法会》中说，学好法，多学法，经常学法，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师父反复强调让我们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可是我却没有重视学法，每天学法时间短，而且是经常犯困走神，做事时却精神十足，每天上网下载、打印和装订真相资料。2020年过年前的一个多星期，几乎每天和同修赶集讲真相、劝三退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然而过程中却忘了修自己，导致人心泛起，闲暇的时候甚至想在过年期间去南方旅游，不断地上网查询，把导游的电话号码都储存好了，就差电话联系了。结果在过年前最后一次做真相时，我和儿子遭绑架，非法拘留。过年期间，我和儿子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16天，给当地正实法救众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，也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，也让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不明真相的世人造了业。在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，自己的怕心和负面思维都很重，痛定思痛，我感觉自己学法太少了，我决定开始背法。但是干扰很大，心烦，坐不住，背法的速度也很缓慢，我就不断地坚持着。随着学法深入，怕被迫害的心和负面思维逐渐小了。我也意识到，原来我把一些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执着当成了自己。通过背法，我强烈地意识到以前我所思所想和所做的好像都是为了自己，都是为私的，都是为了证实自我，执着自我，只愿听好听的话和奉承我的话，对待周围的人，尤其是我的家人，没有包容，没有慈悲和善念，遇到矛盾时，听到不同意见时，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承受能力，只顾义正辞严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，好像对的都是自己，错的都是别人。而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教导我们的是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，首先考虑考虑别人，然后再想自己，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，这就是在去私，就能去掉我。第二部分，面对情的考验。一，面对丈夫。丈夫一直是待修不修的状态，几乎都是我拽着他学法，有时还很不情愿，跟儿子埋怨我练功也不坚持，怕吃苦，有时只打打坐，也很少发正念。 面对我十年前和2020年过年期间这两次被绑架、抄家和拘留，他怕心很重，没有正念，到处藏我的东西，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东西拿出去之后就回不来了，花钱找人走后门。他越这样，邪恶因素就越操控恶警吓唬他、迫害他，他心里压力很大，从我最近这次被绑架就开始不学法了。他逐渐感到身体虚弱，精神不太正常了，几次跟我谈起轻生的话题。在2020年7月份去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他患了轻度抑郁症。他开始吃药治疗，因为药物的副作用，他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经常是像一滩泥似的躺在沙发上。在单位他也不能干活了，领导照顾他，什么也不让他干。同事们面对整天发呆的他，都议论纷纷，看笑话，说他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才导致他这样的。幸亏丈夫单位有一位同修，才避免了更大的负面影响。面对有时理智不清、胡言乱语的丈夫，面对他80多岁父母和他的三个哥哥嫂嫂，再加上面对我的弟弟妹妹们，我的心理压力很大。我妹妹和妹夫甚至专程来我们家，建议我丈夫去精神病院住院治疗。有的同修也是这个想法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学法不静心，更没有了正念，练功也跟不上，人心都起来了，尤其是对丈夫的情。有时接送丈夫上下班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恐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他。真像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中讲的，执着于亲情，必为其所累、所缠、所磨，抓其情思，搅扰一生，年岁一过，悔已晚也。通过不断的加强学法和同修的简短交流，我逐渐认识到，这是旧势力通过操控丈夫言行，表演给我看，来考验我是否信师信法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冲着我的人心和执着来的，他说的什么轻生的话都不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。识破了旧势力的阴谋和伎俩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除了干好家务、照顾好丈夫，我就尽量多学法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迫害。我不再执着丈夫每天去不去上班，影响不影响工资，也不再执着丈夫是否去医院，更不再执着丈夫的表现了。一切随其自然，我就修我自己，我就相信师父会给我和我的家人最好的安排。有时间我就对着他明白的一面，在心里叫着他的名字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也经常跟我说，这是旧势力对他的迫害。逐渐的，我的心里轻松了，正念强了，我变了，我丈夫也变了，而且改变得很快。现在他已经完全正常了。真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，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。你害怕的时候，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，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，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，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。在讲真相中，在证实法中，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，调整调整自己，用正念来思考问题，可能会相当管用。二，儿子找工作。儿子即将毕业，正在找工作。也许是因为我太执着儿子的这份工作，所以旧势力干扰很大，拼命阻挡。第一次在6月份，临时的一个招聘单位通知我儿子去上班。当我儿子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开具所谓的什么政审证明时，派出所以此为借口说来我家看看。结果他们不但没给我儿子开具证明，反而对我儿子威逼恐吓，然后对我们进行非法抄家，并把我劫持到派出所，非法扣押我2个多小时。丈夫想通过常人的关系解决问题， 但是我和儿子不同意，我们要放下对这个工作的执着，完全服从师父的安排。儿子以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为借口，向招聘单位请假，结果大约九天之后，儿子所就读的学校给开具了证明，并给快递过来。本来半天就可以办妥的事，却用了一个多星期。因为疫情，儿子不能亲自到校，只能求助于他的导师。他的导师又指派了一个学生专门办理此事。据说因为各种原因，费了很多周折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加持的结果，否则这个证明是开不成的。在这一个多星期里，在另外的空间不知是怎样的正邪大战。2020年8月下旬，儿子去上班，结果在高速口检查身份证的时候，把我儿子给截回。我的人心一下子就起来了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很难受，也想通过常人的办法解决通融，让我儿子通过高速口，但是行不通。既没解决问题，又给常人亲戚添了麻烦，我儿子只好又请了两天假。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，我想，如果儿子的工作是师父安排的，那么谁也阻挡不了，干扰不了。当我放下人心和执着的时候，师父就化解了这一难。电话我给大巴车司机打电话，实话实说，问他身份证不能通过高速口怎么办。司机告诉我们两个时间点，就这样非常巧妙、非常顺利地解决了看似非常棘手的难题。真是放下人心，柳暗花明。第三部分，去掉不平衡的心和妒忌心。在工作单位，在同事们当中，我差不多是年龄最大的，但是领导安排工作却经常给我最多的，工作量大而且不好干。年龄比我小的同事干我一半的活，和我同龄的同事也早已退离干活的第一线，在辅助部门干一些清闲的活了。我虽然干活多，但是评职称却一直没有我，因此不平衡的心和妒忌心经常冒出来搅扰我，有时反应的还很厉害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想我应该提高心性了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好自己。因此当今年宣布人事安排时，我心里比较平静地接受了，但是没有做到坦然和愉快地接受，因此就有同事不断地在我耳边为我鸣不平，让我去找领导评理，让我去闹。我有时心里就把握不住，虽然我不去真的找领导，但是我也会经常附和着同事说几句风凉话，有时看见领导也不是很自然，心里有点堵。尤其是最近这一次，又有两个同事为我愤愤不平，并提醒我必须在退休前两年评上高级职称，否则就没有聘的机会了。我又动心了，而且心闹腾的还很厉害。真是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所以心里放不下，会烦心。哦，原来我还有求名求利的心，而且还非常严重。我以为自己早已看淡了名利，没有这颗心了，原来不是没有，而是被隐藏起来，今天蹦出来干扰我了。中午回到家里，我集中精力念诵灭掉求名求利的心100遍，然后心里平静了。晚上打开明慧网，看见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《小和尚和大和尚》，看完之后我乐了，我所遇到的这些事不都是好事吗？这不是让我当小和尚吗？这不是让我提高的大好机会吗？我应该乐呵呵地接受，我应该在内心深处感谢领导才对啊，怎么还觉得自己委屈呢？通过这几天不断的背法，我逐渐意识到我必须彻底铲除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执着了，把所谓的坏事变成好事，提高自己，修炼自己。因为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 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，带着业债，带着执着圆满，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。我以为自己修得不好，人心太多，没有什么可写的。但是动笔后，我感觉写稿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增强正念和信师信法的过程。在上网查询和学习师父的一些相关讲法的过程中，我感到自己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被师父拿掉了，心里很轻松。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总经理对我说不要怕，大胆干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3日。我以前在管理部门工作，来我们单位办业务的，南来北往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为了开创讲真相环境，我就先给部门经理讲，也经常送他大法真相看，我还给他家安上接收器看新唐人。经理明白真相后，他经常和单位职工说，咱们都叫共产党骗了，什么半夜鸡叫刘文彩、邱少云的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禁编故事骗人。有朋友来找他，他还经常到办公室来叫我，你去和他说说，意思是叫我和他的朋友讲真相三退。平时在班上，只要看到谁闲着，我就赶紧递上一本真相小册子，每年下来明慧台历都分给同事，每人桌上都摆上一份，来交费的人很多也因此而明白了真相。有一次当地公安到我单位来办案，发现了真相台历，大吃一惊，说你们对外的业务窗口每天面对这么多人，怎么能摆这个？他说着就要拿走，这时我的同事小袁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，谁敢动，这是我们花钱买的，谁也不准拿。结果他们真的没敢动，大家还是一直摆在办公桌上。当时我不在现场，回来小袁和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我听后很感动也很高兴，小袁的正义举动得到了福报，他升任了我们部门的副经理。一次我写了一封给单位领导讲真相的公开信，同事们都在传着看，结果有个科长拿着这封信直接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去告我的状。总经理看完信就打电话让我到他的办公室。当我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，他笑着对我说，你就是某某某，这么年轻，这么帅，以前只知其名不知其人，今天对上号了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找我，我的手机一天24小时为你开机，不要怕，大胆干。总经理的话无疑是对我的鼓励，当时告我的人还在场，听到老总这样说，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去了。经历这一次事情后，也加强了我讲真相的信心，于是这里成了我讲真相的场所。天南海北的人只要经过我这里，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顺利地做着救人的事。后来我被迫害，原来找我办业务的客户再去找我时，几次都没看到我，这个人就问办公室的人，你们这里那个最好的人哪里去了？其实那些客户大部分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三退了，时隔多年我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了。一次妻子偶遇我原来的几个客户，他们说起了我，妻子当然没提我是她的丈夫。其中一人说，那人可好了，他单位里所有的办业务的人就他最好，这人从不收礼，请客也不去，办事还公正，我们遇到难题时他还忙前忙后帮助我们解决，这样的好人现在太难找了。2018年我们夫妻被绑架，妻子被非法关押到当地派出所，我则由警察劫持到楼上强行抄家，有一人录像，其余人在我家到处乱翻，我被两个警察左右架着不准动。当他们要摘师父的法相时，我拼命地挣脱了他们， 对警察们大声制止，不许动我师父的法像，那是我的命，你们都站那儿等着，我要给我师父磕头。就这样，我当着一群警察的面给师父磕了九个头，他们当时都被我的举动镇住了，真的没敢动师父的法像。当晚我被劫持到派出所，随后又到医院强行体检，然后送去看守所。那里的御医说，不合格不收，得再检查一次。当时我没有悟到是师父点化，也没有及时向内找，立刻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，结果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他们硬把我关进了看守所，妻子回家了。我被关到过度监视待了两三天，给里面的四个犯人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后来又转到另一监视被非法关押近一个月。我牢记师父的话，在哪里都要讲真相救人，我就利用一切机会给监视的犯人讲真相。监视里有两个牢头，一个是正牢头 A, 是个杀人犯，另一个是副牢头 B, 是诈骗犯。牢房内20多个犯人对他俩都很惧怕，什么都听他俩的。我就先从副牢头 B 开始讲，他已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，瞅机会我就跟他讲，共产邪党历次搞运动，害死了我们中国同胞8000万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出售，丧尽天良。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，教人修心向善，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共产邪党对老百姓坏事做尽，现在天怒人怨，所以老天要灭这个邪党，谁加入过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到时会跟着这个邪党一起被淘汰。牢头 B 很愿意听我讲，做了三退，他非常赞同我说的邪党这个词，过后他也和我一起说邪党如何如何。这样我先给他讲明白了，再给别人讲，他也就不会阻拦我。牢头 A 也知道我在讲法轮功真相，他也一直在听着，但从没阻止我，还一路给我开绿灯。在休息时间到阳台放风时，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好几个犯人也跟着我一起喊， A 牢头听到从不阻止。虽然我没直接给 A 讲，但我知道我给别人讲时他都听明白了，只差还没给他三退。因 A 和 B 都不反对我讲真相，这样所有犯人很顺利的都做了三退。当所有犯人都听明白真相后，为了表示祝贺，我自己一次买了3份苹果，一份大概5斤。我说，大家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我们庆贺一下。牢头 A 也高兴地对所有犯人说，这是法轮功给我们买的苹果，大家可不要忘了法轮功，我们都得感谢法轮功，大家要记住他说的话。一个杀人犯竟说出这样的话，当时那场面真的很感动人。我感动世人明白真相后为自己做出的正确抉择。就在我被关进去20天的时候，本是杀人犯的 A 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喊53号收拾东西，这可把他吓坏了，他以为自己要被枪决了，忙隔着窗户问来人，收拾东西干什么？那人说回家。他那个高兴呀，其实他们兄弟两个当作死刑犯在里边已被关押了2年多，案子已到法院， A 本以为很快就判死刑，万万没想到突然有了这样天大的转机。听其他犯人说过他的案情， A 兄弟俩因和别人争市场打架，把对方给杀死了，结果兄弟俩都被当作死刑犯关押，哥俩家人想拿钱来换他俩的命，要用钱去摆平，可被害的家人说什么也不干，非得用他们的命来偿还不可。现在被害家人突然答应只和 A 家达成协议，可以用钱摆平了，但声称绝不放过他的哥哥。 A 的结局让全监视的人都很震惊，我知道这是因为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后支持大法，师父给他善解了怨缘，听说他要走了，这时我想起还没给他三退呢，赶紧跑过去叫他三退，他毫不犹豫爽快地答应了。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，我弟也经历了封村封镇封小区，直到5月份才解封。我弟同修认识到， 留给众生得救的机会不多了，在有限的时间内叫更多的众生了解疫情真相才能得救，大面积发真相材料是个好办法。于是我和同修们配合，开始大面积的发真相材料救人。城市里监控多，有的同修有顾虑，我就以城市小区为主，发放时尽量一户不落。高层楼电梯里都有监控，为了安全就得爬楼梯，提着一大袋真相材料，三伏天里爬上30多层的高楼，已是大汗淋漓，全身湿透。在发放的过程中也经常碰到人，有一次我提着一大袋资料往楼上爬，爬到22层时已汗流浃背，这时被刚出来的一个男的看到了，这人用怀疑的口气问，这么大热天的怎么不坐电梯？我镇定地说，我愿意爬楼梯锻炼身体，大的小区我都得去发10多次，虽然衣服每次都被汗水湿透，但我心中从来都没觉得累过。20多年一路走来，我也深深地知道，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更走不到今天。如今天象巨变，救度众生绝不放松，感谢伟大的师尊对弟子20多年来的慈悲保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向内找后儿媳妇转变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22日。以前我去儿子住在市里的家看孙子，看到厨灶上总是像摆摊似的乱七八糟，而且只要我一到那儿，儿媳就不做饭了，都得我干。为了圆融婆媳关系，儿子总是说，妈，我想吃您炸的汉堡了，或说，妈，我想吃您炒的酸菜了。我心里知道，因为我儿子从来不挑食，儿媳不想做饭才是真的。我每次都是强忍着，心里还怨儿子。啊，你怕娶不上媳妇吗？她对你妈都这样，你还不敢说句公道话，真完蛋。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我的心里一直觉得很委屈。一，转变观念，提高心性。又一次去儿子那里时，我一看厨房更乱了，灶台上还不如往常了，满是锅碗勺盆筷子不算，地面上散着挂面水果青菜，无处下脚。我心里真是堵得慌，我没告诉他们收拾厨房之前还不是经常这样，我心里就想，这是针对我这样做的，真够呛。我真想发火闹腾一顿以解心头之气。这时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我把这一切当作是师尊给我出的考试题，我先找自己的执着心，找到了自命清高的心、显示心、争强好胜的心、怨恨心、委屈心、不平衡的心。我决心去掉这些人心执着，不再把儿媳看得那么不好。我把儿子、媳妇当作众生，他们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呢。我做好了，他们才能认识到法轮大法好，从而被法轮大法救度。我跟儿媳、孙子打完招呼，立即进厨房收拾，然后高高兴兴地做了晚饭。待了2天，我就回家了。一路上我想，以后我再去儿子那里， 就把厨房当作是我修炼的场所，在那里有我要修去的人心，那是我提高心性的好地方。我当一个修炼中的小和尚，因为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》中说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二，儿媳妇的态度改变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年前我又去了一趟市里，事先我打电话告诉了儿子，一进屋我看到儿媳在厨房做饭呢。我跟儿子孙子打完了招呼，就习惯性的要进厨房。儿媳笑着说，妈，不用您进来了，米饭做好了，再炒两个菜咱们就吃饭了，您就先跟您孙子玩一会儿吧，您孙子也想您了。这时孙子说，奶奶不要做饭，跟我玩，用手拉着我就往客厅跑。晚上孙子跟我一起睡的觉，第二天早上孙子还没醒，我就起床去洗漱，然后我进厨房要做饭，刚围好围裙，孙子就跑进厨房，在我身后用小手解围裙。我说，哎，孙子你干啥呀？孙子说，不要奶奶做饭，我要妈妈做饭。这时儿子儿媳也起床了，儿媳高兴地说，妈，您就跟您孙子玩吧，我来做饭。这时围裙带也解开了，我就对孙子说，你妈妈不是总给你们做饭吗？奶奶来了，让你妈妈也休息一会儿呀，好吗？孙子说，不要不要，我要妈妈做饭。我问，为什么呀？孙子调皮地说，因为你是我奶奶。拉着我的手就直奔客厅去玩了。吃饭时儿媳先给我倒了一杯可乐，让孙子分东西吃的时候，他总是给我多一点。我问孙子，为什么要给我多的呀？孙子说，因为你是爸爸的妈妈，是我的奶奶，这是妈妈说的。儿媳对儿子说，哎，我的舅妈要是像妈这样多好啊。她舅妈常年出外打工不回家，儿媳是姥姥带到9岁的，对姥姥的身心健康很担心。儿媳还说，妈，我姥姥常夸您真好啊，叫我好好对待您呢。实修向内找真好，吃苦过后就是甘甜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，谢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